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线上今天来了，三月十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万峰早上好跟自己打个招呼嘛，不是吗？
对对对，是应该的，是应该的啊！大家早上好，轻轻的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线上今天为主而活。是的，不管今天我们会面对什么，甚至呢今天早上起床呢，我们都还没有意识到，哎，跟我们的主耶稣呢说声早上好，跟我们轻轻的阿爸天父说声天父早上好啊。但现在这个时刻呢，透过线上今天，我们一起来跟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圣灵保惠师说声早上好。
很好，那刚刚过了这个三八妇女节，大家有没有放假呢？有女神节，现在又
现在我们都说不能讲女神节。
为啥
啊？
因为我们不拜女神，
不是
只拜独一真神。
不是，因为你讲女神的时候，你的感觉就好像有些人马上想到了，就是啊，那些呢这个外貌有一定条件的叫女神。所以我们现在三八妇女节，我们说过了，它最重要的精神含义就是性别平等，所以我们就直接讲妇女节就行了。
对，你看多不平等，
嗯，
文慧都在领导着我们，多不平等。
这有什么不平等啊？你的意思才，你的意思，你的潜意识才不平等。你的意思是说女性不可以做领导吗？
不是啊。
对啊，那你刚才在讲什么混话呢？
对，你看我现在
又被教训了。
你看
你的心里觉得委屈不平而已，不代表事实就不平等。这个呢大家要分得清楚啊，没像我们的万峰老师胡搅蛮缠的啊，一早呢就让我们觉得你今天状态有一点问题了，心态有点问题了。好，那么一早我们就看到了代祷事项啊，我们都收到了，有陆小雅提到女儿呢肝指数呢，哎，究竟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呢？肝指数啊，因为也有比较详细具体的检查嘛，那么好像有点高，那又要出国了，所以小雅呢心里很焦虑紧张。那另外呢，阿令是吗？阿令呢也特别提到呢，为他的母亲祷告，特别是母亲的膝盖呢曾经受过伤，那么最近呢就有点可能疼痛，我觉得是天气变化啊。那大家都明白的，如果你身体某个部位，特别是关于骨头方面的关节方面受过伤呢，那么通常呢天气一变化，它就像个警报器啊，就嘟嘟嘟嘟嘟告诉你了天气要变化。那因为受过伤，所以很容易呢有疼痛。
对了，另外呢青青呢也分享了，他现在装修了，所以呢要做预算了哈，通常装修都是超预算的哈。
对对对，
所以呢你就跟他说一个价，你心里头放另外一个价就好了。
这些都要做好，做好不仅是做好预算，而且要做好准备的。
核心是要找个老实的装修师傅，我现在也在找这个老实的装修师傅。
你们家不是已经装修完毕了吗？干嘛还装修？
不是，因为刚刚收到一封信，从政府发过来说，我家要验这个窗户，怕这个窗户掉下楼去，所以呢又要花大几千块去这样做。
是，我觉得很好啊，这是来自于呢政府的关注啊，免得呢这个高空堕窗，那么就危及到我们路上行走的路人了。好，今天呢在节目中遇苦期，我们继续的有教会年历灵修。哎，告诉大家，告诉万峰老师，
怎么
我上周呢才知道，哎，有一个蒙灰礼，结果昨天我们教会第一回，我参与这个教会已经 20多年的第一回有盟会礼举行，
就搞一些新花款吗？
不是，我觉得现在教会越来越注重了这些教会优美的传统，所以昨天好特别啊，你知道我教会很多人
画在额头上，
不是，我们是画在手上，
所以他就是搞一些新的花款嘛。
哦，如果画在额头上就有点问题了，你擦的时候都不好擦。
核心就是这样，为什么有这个盟会的标记你要把它擦掉呢？这个是你作为这个信仰的标记。
那我觉得我们出去在香港这个地方呢，我们出去我们也要注意啊，你不要做一个让大家都对你呢什么远远看，然后呢远远逃开的人啊，大家都以为你有问题了。好，再来就是呢教会中的瓦器第二季，来自于呢万峰老师的分享。然后呢今天我们来讲讲啊，就是周末哎，我们干些什么事情呢？接着就是这周要背的经文，士师记6:24，士师记6:24，请大家呢准备好了，那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啦。哎，敲得不够响，哎，敲得不够响，
你干嘛呢？哎呀，越来越响了。
重要的事情敲三遍，什么事情呢？看了一下气象报告，那么我国呢大部分地区都在呢春天的模式，就是升温，但是也可能降温啊，可能呢早晚呢是摄氏0度，到了中午是摄氏20度。哇，这个真的不知道如何穿衣服啊，所以呢这个春捂秋冻派上用场啦。那么如果呢这个温度呢差不多15度呢，我们就可以呢把这个衣服呢除一件了。如果呢低于15度，可能我们就要加一件衣服了。
对呀，但是最惨就是我每天都选不到应该穿什么，有些时候多一件
没有啊，
日
你里头就以春天大概15度以上这样来穿，但是你加一件外套是低于15度，甚至可能低于10度来穿。那我们现在说说春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医生告诉我们，春捂呢就捂3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捂肚子，也就是说呢，请你呢就不要随便让你的肚子呢着凉。很多时候我们穿外套呢就不扣外套的这个拉链或者是呢扣子，那很容易呢这个肚子呢就着凉了。肚脐之下没有肌肉啊，那但是有很多的肥肉，
很多的脂肪。
对对，但是记住这些地方血管丰富，受凉之后容易引起肠胃的功能混乱。所以呢你有的时候觉得我明明没有乱吃东西啊，为什么拉肚子？因为你的肠胃着凉了。所以呢捂肚子很重要。第二个呢是捂背，那这个背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穿多了这个背呢就出汗了，然后一热呢外套脱了，结果呢背呢因为湿湿的就很容易呢着凉。后背是一身阳气呢汇集的地方，来自于中医的分解啦。他说呢我们的后背阳气汇集啊，背部保暖可以预防疾病，减少感冒。好了，第三个要捂的是什么呢？捂脚。
就泡泡脚就好了嘛，冬天。
不不不，我看过有人呢冬天哇全身穿得像粽子，但是呢没穿袜子，或者穿着袜子可是呢露出了，这个袜子是船形袜，露出了他的这个脚踝，那个地方就不行了。所以捂脚，因为我们人体下身呢血液循环比较差，所以呢容易遭到风寒侵袭。因此呢你的裤子、你的袜子、你的鞋子都要穿得厚一点。
对，所以呢我现在我爱人呢就买了几个小暖包，然后呢就捂着，然后就
对，因为早晚香港这边还是凉的啊。如果在家里整天坐在那里呢你没有动，
我现在最大问题呢是我去过旅游，我的长裤都拿了出来洗了，然后呢我家里头只剩下这夏天小短裤，然后就有点冷真的前几天
你们家可以开冷那个什么暖气吗？
那坐在那里打游戏，然后有点冷。
那我们千万不要被万峰老师骗了，他家呢设备可齐全了，暖气一开，这些
没开呀、啊，就是
对谁叫你不开呢？对不对？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好，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春捂要做到位了。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遇苦期灵修，上主是我坚固堡垒，我的盾牌。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
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啊，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必得丰富的赏赐。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还没有儿子，你能赐我什么呢？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看哪、你没有给我后嗣，你看那生在我家中的人要继承我。看哪、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说：这人不会继承你，你本身所生的才会继承你。于是耶和华带他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去数星星，你能数得清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他为义。
当人面对可能出现的威胁，又对自己的前景感到彷徨的时候呢，就会心生恐惧。在这段经文里，当上主跟亚伯兰说话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他不要惧怕。究竟他在惧怕什么呢？是生活上有缺乏吗？如果以当时的半游牧民族来说，亚伯兰已经是一个超级富豪了。那么他的恐惧可能是来自之前第十四章所提到的，当他连同五王和四王征战，大败四王之后，他就惧怕四王会来复仇。而且他当时没有住在城堡中，是易攻难守的，那害怕也是情理所在了。但是上主应许会成为他的盾牌，并且要赐他很多奖赏。首先呢，成为他的盾牌不等于一个免死金牌哈、并不是说什么灾难都不会临到，而是说神必定与他同在，帮助他面对难关。要知道，古代的士族之间的征战呢，并不像儿童的兵贼游戏，而是可以毁家灭族的事情。但神却说要成为他的盾牌，为他挡去威胁生命的攻击。其次，上主要大大给他奖赏。为什么呢？因为在与四王的征战里，亚伯兰没有接受五王之一的索多玛王的赏赐，免得让上主的名受损。因为他知道让他富裕的只有上主。弟兄姊妹，那么我们的家业又是靠什么来维持的呢？在现今的时代，我们很少会面对毁家灭族的危机，但内心呢，如果缺乏了安全感， 那只要身处的地方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自我保护，自己逃难，以为可以在世上找到安稳之处。有一首英文诗歌，中文呢可以翻译为上主是我坚固堡垒。这正是马丁路德逃避忠于罗马大公教会的诸侯追捕，躲藏起来的时候他所创作的。他知道任何的藏匿都比不上上主的保护，上主自己才是他最后的保障。那么我们是否真的想经历上主是我们的盾牌呢？还是坚持我们自己才是自己的盾牌呢？请默想诗歌坚固保障的歌词，然后向神祷告。上主是我坚固堡垒，永不动摇之保障。上主是我随时帮助，使我脱危难恐慌。历代仇敌撒旦，人欲兴波作浪，他尖角又势强，残忍毒辣非常，无比凶恶真难防。请思想前两天灵修的两节经文，诗篇91篇11到12节，因他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啊，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必得丰富的赏赐。创世纪15章1节。
苦期灵修，上主是我坚固堡垒，我的盾牌。作者林望基，播音李崇恩，2025年3月1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生命为王，自古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早上的7:51，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3月10号星期一的节目。
对，我们刚刚都说影响世界都是跟马有关的，包括刚才唱的歌的马丁路德，还有
刚才唱歌的
那他写的。
啊，
他写歌写词，
坚固保障歌，
啊、
对不对？因为今天我们的灵修经文呢，是创世纪15章1到6节，主题就是上主是我坚固堡垒，我的盾牌。
对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大灾期里头呢，很多时候我们走进一个低谷里头，我们走进一个退省啊的那个过程里头，
什么退省啊？
退省，省差的那个省、
啊、
退省里头呢我们就反省自己、
哦、就是呢退休省察自己。哇，
对了，对对对，
现在万峰老师自己也可以创造一些词汇了。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呢就开始想想，哎，我们这个低谷，我们这个省察这个内心的时候呢，我们想想谁在保护我们呢？谁在与我们同行呢？其实这个大灾期的过程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是，
那我们怎样走这条路？
谢谢万峰老师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我们省察自己呢，就很容易呢就瘫在那儿了，起不来了。为什么我们越省察自己，就越觉得
越找越多毛病？
对，然后就觉得哎，我没救了。哎呀，上帝还爱我吗？哎呀，我这个人啊，就算回到上帝面前也是这副德性啊，就一定要记住。
这个就是中世纪他们面对的那个情况，就是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我罪很多。
然后呢
他们就开始惩罚自己啊，拿鞭子打自己啊、
哦、
去苦修啊，去修行啊。
这些之后呢，
然后就觉得那个罪好像轻了一点点。
打完之后呢，
就觉得罪轻了一点点、啊、
那就是自己舒服了一点嘛。其实我很坦白讲，人性是很复杂的，可能这也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我要承认是自我救赎的一个渠道。可是呢，可能也只是呢停在我自我的层次。
但是你知道啥，那个姓马的还没出现吗？马丁路德还没来啊，他不姓马他姓路那他还没来嘛，所以没有这个因信称义的那个教义吗？
你真是乱带人家不姓马，你竟然就这样说
对，但是啊，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教义还没跑出来吗、
哦、
那所以呢，对他们来说，他们就透过这个什么赎罪券，我们经常骂的那个，他们就透过我付钱就
赎罪券。嗯，
对
了，明白了。
我
或者是什么自我鞭打、啊、那些，
对了，
或者是
包括之前说的十字军东征，他们去、替这个教会办事。
就觉得我一定要做些什么，我才能够呢让我这个罪跟我做的平衡一些，然后有得救的盼望，是不是？所以宗教改革真的是很必须。你就可以知道中古世纪黑暗时代，哇，当时的基督徒多可怜，好像呢明明因信称义讲得那么清楚，可是呢却不是活在因信称义当中。
那你不能这样说，因为你用这2025年的那个看法看回去，
那时候很多人没有圣经可以读，对不对？
第一文盲，第二就是当时的他们对于圣经的理解，我觉得大概像我们士师记的那个年代，就是以前传了下来了，传了下来到这个位置他们继承不下去。
明白明白。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月开始背士师记是好的。那讲到中古世纪，今天教会中的瓦器你要跟我们介绍谁呀？
介绍一个叫坎德伯里的安瑟伦，这个是一个在坎德伯里当大主教的一个人。但是他是
坎德伯里是在哪儿？
在英国啊，现在圣公会的那个首府就在坎德伯里。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呢安瑟伦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这个主教。
那时候的英国不是还是蛮荒之地吗？
不是，
那时候英国已经挺
有文化，400多年已经他们已经在那里、
明白了。
还有威尔士他边那边的那个基督教是很兴旺，但是我们不是谈这个部分，是谈他作为一个经验哲学的老师的那个部分。因为中世纪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些学者就研究研究研究那个
钻牛角尖去了。
对了，简单来说是这样，
钻到笔尖去了。好，那我们来听教会中的瓦器。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今天万峰在教会中的瓦器要介绍的人物是坎特伯里的安瑟伦。坎特伯里就是 Canterbury 英国的地方啊，安瑟伦就是他的名字。他是一个经验哲学的人物，他是生于1033到1109年。那在他15岁的时候呢，安瑟伦呢已经被呼召成为一个修士，但是呢他的爸爸反对他，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加入这个修道院。他本来呢就是很有钱的，可以享受一个很优厚的生活。他在23岁那年呢就跟一个仆人呢一起徒步翻越阿尔卑斯山。今天你没看那些瑞士的小火车那样翻山越岭多困难呢、他徒步翻越啊，他一个人前往法国诺曼底的贝科修道院，追随他认为好的修道院啊的修士。这个决定呢很疯狂，但是呢也是中世纪的修道士呢很多很喜欢的事情，就是朝圣还有呢求知。那所以呢最好的教育呢就不会在宫廷，而是在一个的修道院的高墙里头。最终呢他在27岁的时候还成功加入了修道院成为修士。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呢，安瑟伦呢就被圣本都的修道会的会规所改变，就塑造了他之后的观点。你知道之前我们也说了，圣本都的会规呢就影响整个中世纪的修道的生活的。那在他在贝科法国贝科生活的30年之间呢，他从一个普通的见习的修道士呢变为修道院的院长，写下了影响了1000年的两本书，一个叫独白篇，一个叫宣讲。他最希望的就是，主啊，我渴望去理解你的存在，用理性去理解你。这个不是为了取代信仰，而是让我的灵魂能够更深爱你。有没有想过，用理性来认识神，导致我们更加爱神呢？ 好了，那我们就介绍一下它推动了这个理性的这个信仰的发展，就是叫经验哲学。这个经验哲学呢，是影响了整个中世纪甚至后来的人喜欢用思辨的方法来理解信仰。之前呢，我们曾经介绍过经验哲学的前身，他们也有很多神学的辩论讨论，但是终于来到一个高峰期了。那大概经验哲学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信仰跟理性并行的，我们不单是单单的信心，而是我理解而相信，我不是因为相信而理解，而是因为理解而相信。很绕就是很绕了，那个核心你抓住了那第二就是用很多辩证法，就是用逻辑三段论破解一些神学的难题，如果是这样，会不会是这样，神能不能创造一些他自己推动不了的石头，就是这类型的东西了。还有文本的批判的精神，他就会系统的整理教父的文献，还有说以前的三位一体对不对，以前的怎么样对不对，他很多这样的挑战。这个方法呢，是改变了整个基督教的神学，就由一个神秘的体验超自然的体验，或者因为这个信心而导致的奥秘，变为强调所有东西都可以用理性来解释的一个的方法。那这个理性的模式呢，在当年的文盲的世界里头呢，经验哲学呢，好像是另外一个极端呢。当时人大部分都是文盲，那是啥就啥了，神呢，那个我都不清楚，总之别人怎么拜我怎么拜。但是经验哲学就变为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呢，我所有东西都要分析，都要想清楚，都要用理性去解读，所有信仰问题都有一个答案，甚至以逻辑盖过了神。就是例如这个天使有多大呢，能不能在真的肩头上面跳舞呢，神能不能创造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呢，那这些的问题。安瑟伦呢，之后在这个经验哲学的发展以后，他也成为康特伯里的大主教，所以他才叫康特伯里的那个安瑟伦呢，他就进入很复杂的这个政教关系的问题当中。不过这个也不是今天讨论的问题啊，我们站在这个21世纪去回望安瑟伦的故事，提醒我们，首先我们在课堂里头学习逻辑思辨，在实验室追求一些可以验证的真理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跟随这个经验哲学的那个道路。经验哲学呢，它就是为我们今天铺垫了这个大学的教育，要分析，要逻辑的这个雏形。还有呢，它也强调了人的那个地位，在这个神人关系的地位，不是我完全服从，而是呢，我们在神底下，我们还是有神赐给我们的那个角色。最后也用这个理性思维呢，也是一个科学革命的前奏了，前了好几百年的前奏了那真正的信仰呢，从来不畏惧被理性分析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有理性去理解信仰呢，这个是忽视了我们信仰的奥秘。所以圣经作为基础，我们有教会传统的滋润，再加上理性，再加上我们的那个经验去体验神亲身的体验呢，这个平衡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年的人就是推动了只是用头脑去敬拜的这个道路。所以呢，我们也要记得安瑟伦教我们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用理性去分析神是要帮助我们更爱神。愿我们都能够准确的把握尺度然后呢，让我们透过头脑达到爱主更深。
柔，你会想起什么？
一种温柔的表达方式，或者是一种窝心的鼓励。
温柔除了是一种表达方式，还可以是关心别人需要的行动，还有在面对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够温柔的接纳与体谅。
圣经以弗所书4:2-3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学习做个懂得温柔的人。
2025，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2025年3月10号星期一。那么在这里呢，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刚才我们听到了万峰老师介绍的坎特伯里的安瑟伦。
对了，学会了经验哲学了没有？就是很绕的那些内容，所以我都不敢讲。
绕来绕去
的是吗？因为我也被绕进去了哈，所以我
绕进去了。
我都不敢讲，
绕到你这个发音都不准了，对不对？
对对对，绕。
哎，我想问一下万峰老师，当呢你回家呢，你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
不用做事情，家里头自动开了。
例如小爱同学，
别乱说话。在春晚的时候，他们叫了医生，然后全个家都醒过来了，有几亿次去叫醒了哈。
没有，你一个人回家，太太还没回家的时候，你一进去，小爱同学所有服务。
不要再说了，你知道有很多人有音箱的呢。
真的？
对呀、啊。
好哦，我明白了，我们在这里叫小爱，然后呢？
对了。
正在听
开喇叭的，然后都醒过来了。
对对对，好，明白明白。那很多人呢，一回到家呢，就是第一件事，开电视。现在呢，电视
不开了，谁还开电视？
或者是开电脑，对不对？那其实电视现在很多都是摆设，可是我真的要说，就算你不看电视，也会开着电视。为什么？因为你就开始呢，哎，换衣服啦，然后开始呢，特别是女士，她要干嘛呢？她可能开始煮饭了。那么电视呢，就给她开着，或者电脑给她开着。
不能开鸟电台吗？开同行频道不行
吗？有些人就是开两
开我们的有音乐频道也可以。刚才的歌你可以投票，我们有个送给天父的情歌活动。
那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呢，这个很多人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电视，不看电视也要开着当背景音。因为呢，这个电视开着，你就会觉得，特别是一个人住的人，他总是要有点声音，然后他就会觉得，至少家里不是我一个人，有点热闹啊。这个电视机发出来的声音，又或者是你开着电脑，然后呢，就调了一个，譬如说可能是演讲啊，又讲座啊，又或者是电视剧，然后呢，这些声音呢，会让人产生一种热闹的假象。然后呢，有助于排解孤独。这个时候开着电视机，听着里面传来的声音，哇，好像有人就在家里陪着你，让人感到安心。
哎，我完全不喜欢的，我不喜欢开音。
我们就说嘛，
可能是职业病，我在电台都每天听这听那儿，然后回家完全啥都不想听。安静的
我基本上是属于安静，但是有的时候我回到家，特别是晚上。傍晚的时候，你觉得外头呢要暗不暗，然后要光也不光，那种的感觉，傍晚很容易让一个人的情绪低沉的。回到家呢，哎，这种昏暗的光色之下，我会习惯开一下电视，或者是开电脑， 然后有个声音，然后
我以为他用来压住你的那个其他的声音，办事情啊的那个声音，好像那个日本女性去厕所的时候要放音乐嘛。
哦，或者是放那个什么流水声是吗？
对对对，压住你。
不是不是，煮饭呢炒菜那些声音多有烟火味啊，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心理压力比较大又或者是过于焦虑的人呢，会一直开着电视机啊，用于平复心情。那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啊，称作错失焦虑。什么意思呢？主要是指担心失去或者是错过某些重要的信息而产生焦虑的心情。对，很多人就转到那个24小时的新闻台，然后他就边做事边听着那个新闻，就很害怕呢错失了某些重要的新闻，某些重要的信息，他里头会有那种的焦虑啊，好像呢面试，就好像面试后十分担心最终的结果，不停的查看有没有短信，有没有信息，不停的查看邮箱一样。
啊，老许就说呢，我就是这样了，一天24个小时都要听东西，不然就会很焦虑。
嗯，
我就想啊，可能就是停下来，就是你的大斋期的功课
哦，
戒良友电台。
不行啊，有些人就一天24小时要开
戒12个小时。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一天24小时开着良友电台。
对啊。
所以不在意你现在听的是什么，包括良友电台，当然良友电台比电视来的有帮助啦，对你的灵命有帮助，但现在在意的是你为什么没有办法一天24小时，至少有些小时你是不用听声音的。诶，包括睡觉，如果你睡觉都要听声音，有一些声音陪伴你啊，譬如说音乐，那可能就真的要想想啦。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看呢，就是啊，有的时候呢开着电视，有些人说我开着电视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你知道什么作用吗？
不知道。
容易睡着。
哦，为啥呢？
有些人真的他就开着电视，然后他看，他其实也不一定真的在看，他可能开着电视然后再刷手机呢。
那为啥不弄个白噪音呢？白噪音就更好睡吗？
例如
咋
啊，那个就觉得是噪音，不是白噪音。白噪音例如雨声那些才是白噪音，鸟叫声那些是白噪音。
有粉红噪音呢，有很多颜色的噪音。
好，那很多人喜欢开着电视或者是开某一部剧，有些人譬如说开一些我们叫下饭剧啊，开着然后听呢，就会觉得啊，很快他们的情绪平稳了，然后呢很快啊那个孤独不再有了，然后很快那些呢什么疲倦的因子就跑出来了，接着很快大脑放松，然后就睡着了。其实对他们而言是另类的白噪音，可能我们觉得不是白噪音，但是他们是白噪音。所以想一想，我赞成我们的万峰老师刚才提议的，老许可能可以想一想啊，也就是说呢，可能大斋期，也不一定是老许，而是每个人大斋期呢，遇苦期，我们可以想一样，平时呢，我们习惯的，能不能在这个大斋期呢，就把这个习惯给停一下，或者每天给他戒断一次，那么让自己呢，不是被自己的习惯控制。我要说的是不太好的习惯，而不是指好习惯啊。
其实人一定有欲望的，例如你如果没有这个色情的欲望，你怎么生孩子呢？对不对？那一定有这个欲望，但是那个欲望不能控制你，你要控制它。
嗯，是，我不喜欢你用色情，我觉得就是生理的欲望，色情就已经有贬义了，对不对？生理的欲望。
好吧好吧，生育。
不能叫生育，你这又
生理的欲望不是生育吗？
不是，生理的欲望，生育是比较具体化了，所以又把它给收窄了。前面把它给。
好了好了， 我就说个冷的啊，冷的笑话。
好，
算了
明白，
算了没事，
好，明白明白。待会你又要说，
你太紧张了，
你又要说文慧什么今天暴力什么什么什么爆火因为这个摩擦我们的万峰老师，
火力爆灯啊，
对对对，好，所以呢这个大斋期想一想，例如老许你就停一下声音，那么文慧呢可能是停下刷手机，每个人想想在这个大斋期我们可以为主耶稣而不做什么事。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我可以不。感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好，我就是那个没有那么优雅的琴弦。
开工了，文慧老师，早上好。
好，我们开工了，万峰老师。好了，
还有杨天成。
对了对了，
就是你看到天上的那个天空，然后还有那个成功的
成功的成。
文慧老师啊，
哎，
我刚刚呢在想哈，因为呢您说呢在拨打热线之前呢您会敲钟。
有的有的。今天会不一样。是的，有文慧有万峰，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在吗？如果在的话呢，上来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冒泡，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就继续听节目。
我讲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是诗记六章二十四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今日。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上的光。
本周要背的经文是士师记六章二十四节。那在士师记的五章三十一节记载，国中太平40年，一个世代过去了，时间再次的冲淡了以色列人的记忆。所以呢，来到了士师记的六章一开始就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好像教会中的瓦器一样啊，中世纪就是前一代的知识都没有了，然后下一代来到，你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
对，那于是呢，神的管教就来了，这也是神对他的百姓不离不弃的一个证明。那这是呢，神对百姓的第四次管教，使用了约旦河东的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主要受威胁的是所有平原附近的支派。那以色列人呢，每逢有收成的时候呢，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就来抢夺粮食，那些人呢，就好像蝗虫那样多，涌进了以色列国内，毁坏全地。那么以色列人呢，被米甸人欺压了7年，生活非常艰苦，以至于呢，他们要在山中挖洞，然后呢，建造营寨来居住，在缝隙当中生存。陷入绝境的以色列人能怎么办呢？就像以前一样，向神求救。但这一次当百姓呼求的时候，神并没有像前三次一样立刻拯救他们脱离困境，而是呢，差遣先知指出百姓的愚昧，呼吁他们回转悔改。虽然百姓听到了先知的责备，但是还是舍不得离开巴利亚，可是神还是呢最终拯救他们。呼召了谁呢？呼召了士师基甸。基甸的记录在士师记里头众士师当中是最详细的，篇幅最长，总共6、7、8、3章。
对，很仔细，经常说他的那些小故事啊。
对
对，
好，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背景，问问题吧。
好，当以色列人背离耶和华的时候，神怎样去管教以色列民呢？
第一位是一对夫妻。
早上好，刘弟兄高姊妹。
哎，你好你好，新天老师，文慧老师，你们好。
你好。
哎，你好。
背吧，现在开始背吧。
好
好。
那个是我们两个人一块背吧。
当然了，刘弟兄跟高姊妹你们是夫妻，当然要一起背了。
好，一起背一起背。
好，一起背
一起背。
预备起，耶稣
亚
记
23:6，
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
接受罪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
阿们。
我今天我先感谢神，老伴给我打通电话就是需要一二十分钟，今天神给我开出路开绿灯，一打就通了，通了我就是这几十年了。我很高兴，
因为您刚才特别强调几十年了。
对，几十年来了第一次一打就通。
对，我想问一下，你说几十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的？
我是89年。
89年，
36年啊。
哇，比我在良友电台的时间还长。哇，我真的觉得神呢就用
坚持了36年。
对，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的高姊妹刘弟兄，那也带领，好像有一条神呢就把我们跟你们也拉在一块儿。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来为弟兄姊妹祷告。首先我们为清新祷告，这段时间他想家里头装修，就请你帮助他预好这个预算，求你让他有一个美好的装修的历程，还有遇到好的师傅，这个最重要啊。主啊，我们也为幸福一号的儿子祷告，他工作里头看到裁员，也自己呢经常在学习，又想回到家，但是又找不到工作，谈恋爱呢就是也很难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女孩子，就请你帮助这个年轻人的成长，可以找到你赐给他的方向。因为这个时候他需要开始独立，需要找自己的路程，就请你一步一步的引领他，也让他真的能够依靠你，走在你里头。我们也为蒙恩的情绪来祷告，他有点不太稳定，就求你帮助他，不单是自我消化，更加呢是在你的爱里头投身在你的爱里头。我们也为老许呢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呢就可能经常在家里头呢就听良友电台，可能听很长的时间甚至要听着睡觉，就请你帮助他们能够呢除了听电台以外，真的能够有一个更多的可以有一个空间，可以活好你交托给他们的时间。我们也为弟兄姊妹的身体来祷告，我们为齐安教会的蔡姊妹的公公前两天出院回家经常要吵着回家，请你医治他，继续医治。也为 Aline 的妈妈张姊妹来祷告，她的膝盖半月板呢受过伤，现在有时候会痛，近期可能春天痛得厉害，请你去她与她同在。也为陆小雅的孩子祷告，她肝脏的指标高因为周末要出国，就请你医治她，让她可以顺利出国。也最后为默默祷告，她有头晕请你帮助清风校找出这个毛病所在，我们都一一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当我们以为一无所有，我们仍在基督里有盼望。盼望就是一切，
耶稣。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是的，大斋期呢预苦期，让我们多默想思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那不论呢我们在怎么样的境况当中，记住神都在我们身旁，就像当年他对着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不听话，但是他还是救他们救到底的。
好，那在这里呢，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每天与主同死同埋葬，最后呢，期待在复活节的时候与主一同复活。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